有一个牧师和师母，他们去旅行，去坐热气球。跟他们一起坐在那个热气球上面的有另外一对的夫妇，他们就彼此寒暄，也了解彼此各自是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当这个热气球不断往上升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关注，哎，这个驾驶热气球的年轻人到底他有什么故事呢？于是他就跟他们聊天，不聊不知道，聊了他们真的吓一跳。有时候不要随便聊天，因为聊天真的会让你很害怕。这个年轻人告诉他说，哎呀，原来我没有正常，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我曾经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还有一次呢，我喝醉酒驾车，结果撞上对面的大货车，坐在我旁边的弟弟受得重伤残废。后来我就很郁闷，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又害了自己的弟弟，整天在家里面郁郁寡欢。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热气球这个事情，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于是我就报名参加热气球。如果你在热气球上，你大概你的整个眼神是这样看着它，你开车都可以撞到对面的车，驾驶热气球会怎样？结果这个年轻人告诉这两对的夫妇说，其实这一种的热气球是我第一次驾驶。他说，其实我还没搞清楚它到底应该怎么降落，说等一下降落的时候不够稳，请你不要怪我。他们面面相觑，突然间感觉到不照之想，不祥之兆已经笼罩在他们的这一次旅行的里面。结果坐在对面的太太对牧师说，你是牧师，你要向神求平安，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就看你的祷告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人生如果交在一个不知道怎么降落的人手中，你想大概结果也是这样吧。不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知道怎么降落啊？你的人生下一步要在哪里落脚？你的生命要在哪里落点？你的生命如何平稳的降落，安稳的站立，你知道吗？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好可怜，我们常常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我常常说，人生就像一个考场，你都不晓得下一步是什么，当下又充满了危机，你会怎么反应？我们会好像过得明天依然会正常的来临，未来犹如同今天的呼吸一样，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其实人生从来不由我们控制，要不我们也不会惊讶的在这里看到各位坐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人生里面充满了惊奇。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悲剧的历史，如果不是上帝亲自的介入，人永远都没有办法承担自己错误的决定所带来可怕的后果。我再说一次这句话，我想了很久讲这句话，我说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悲剧的历史，充满了悲剧的，如果不是上帝亲自的介入，人永远都没有办法承担自己错误的决定所带来可怕的后果。而创世纪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缩影。我不晓得你过去怎么读创世纪，不过当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很得安慰。我看到亚伯拉人生成长的历史，看到他们曾经在一路跟随上帝的路上一路的犯错，我觉得我有救了。你对旁边人说，你有救了，因为亚伯拉罕也有救，我们也有救的。原来亚伯拉罕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的让我们觉得羡慕钦佩，哎呀，信心那么大，不是的，一路以来他也犯很多的错误，如果不是上帝介入，恐怕亚伯拉罕没有了太太也没有后裔的。各位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刚刚张威弟兄带我们读的那个宣召的经文，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的前生。亚伯拉罕因为上帝的一个应许说，哎呀，我要赐福给你，你的后裔要 成为大国，然后呢，万国必因你得福，为你祝福的我也要祝福他，咒诅你的他必得咒诅。我常常觉得上帝的应许就像一张支票一样， 数额很大，上帝也亲自署名说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你知道吗？上帝的支票有一个特点，你知道有什么特点吗？就是他从来都不写上兑现的时间。神的支票从来都不会写上兑现的时间，某月某月某年几号兑现，我们不知道，因为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所以我们拿着这张支票一直要等到那个时间出现。亚伯拉罕等了多少年？25年，对不对？因为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本地本家，结果他出门的时候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同时他也带上罗德。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儿子啊。在当时的法律来说，如果我哥哥的儿子、过继在我的名下，也可以成为我的后裔啊。所以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应许不是就成了吗？所以到了迦南地以后，你知道亚伯拉罕曾经对罗德怎么说？我们是骨肉。你知道这个骨肉的意思啊，就是你是我的继承者，你怎么可以跟我争呢？你跟我争就是跟自己争，跟上帝争。所以亚伯拉罕说，你全地都在你面前，你选吧。我想亚伯拉罕大概不想罗德离开，他巴不得罗德说，叔叔啊，对不起，是我一时糊涂，他大概是这样。但是罗德说，我等你这句话等很久哈，然后他就选择全凭缘。上帝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亚伯拉罕说，罗德不是。所以呢，亚伯拉罕心里很伤心。罗德离开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亚伯拉罕开始有一点苦笑，但上帝啊，我连儿子都没有，你跟我上天上的星，地上的一个都没有，哪来天上的星，地上的沙？然后亚伯兰看到他身边有一个奴仆叫做以利以谢，这个人是从小在他的家里长大的。他说，耶和华，愿这人在你眼前蒙恩。亚伯兰还是看到眼前的东西啊，你看到吗？原来在那个年代，那如果有一个奴隶非常好，又是我自己家里信任过，如果是这样，他也可以过继在主人的名下，成为主人的后裔。那上帝又对他说，不是他，他很好，我知道，不是他，从你生的才是。哎呀，亚伯拉罕终于哦，罗德不是，上帝不要过继的，上帝不要那一些认领的，上帝要亲生的哦，原来亲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终于明白了，哦，上帝呀，我相信你，感谢主。亚伯拉罕有一个地方是值得我们非常思考的，就是神说什么他就愿意相信他。结果到了第16章，撒来出面了。这个女人跳出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假设，说，对啊，上帝说爸爸是你，没有说妈妈是我啊。另外的女人跟亚伯拉罕生的，算不算亚伯兰的后裔呢？这个悲剧和绝境的开始，是有一个人跳了出来，他用他自己的意思来代替上帝，或者解读上帝的应许。我说这个悲剧到底是谁的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喜欢扮演上帝的角色的撒来。我每一次读撒来，我都觉得，哎呀，我们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相不相信上帝的话？我们相信，不过上帝的话要怎么实现，恐怕我们也想掌握。所以我觉得撒来他大概有几个地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第一，他觉得光有上帝的应许是不够的，他不但要想知道发生的时间跟方式，甚至他想要控制发生的时间跟方式。所以他说，哎呀，上帝说从你生的才是，但是我不会生啊，耶和华没有让我生育，现在我把我的使女交在你的手中做你的妾，他跟你生的，是不是从你生的？哇，这个人好厉害哦。我觉得，你觉得厉害吗？他竟然可以让上帝的应许早一点实现哦！他在帮上帝的忙，或者说他更是站出来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其实很讽刺的是，这段经文我想大概我们会苦笑，哎，计划成功了吗？结果却很悲催，对不对？第一，撒来高估了自己承受的能力。当另外一个女人从她的丈夫怀孕以后，你想想看，这一个原配她心里什么感受啊？ 他高估了他自己承受的能力，他受得了受不了？他受不了。在受不了的情况底下，那个女人还小看他，他就怒火中烧，变成古代版的希伯来版的容嬷嬷。他高估了他自己的能力，原来他做不了上帝，他也不是上帝。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应许的问题，解决了祝福的问题，早一点领到上帝的祝福。结果他发现，当他帮助上帝完成计划以后，发现他自己不是上帝，他承担不了。我想好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吧，喜欢扮演上帝的人总是要找到更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说话，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带领我，上帝为我说话，上帝说了我就这样做，结果你看到成功了，上帝祝福我。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意识来猜测上帝的计划，但是当这些计划成功以后，结果却非常的讽刺。我们做不了上帝，我们也不能够承担我们所决定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我们常常像撒来一样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我在这里我就想起我儿子，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我儿子跟我师母吵架，一个9岁的孩子跟爸妈妈妈吵到一个地步。我后来就问为什么你们吵架，原来妈妈逼他 做功课，他天生就是一个哲学家，他不想要服在制度底下，这一点比较像我哈。所以我一看到他，哎，这个人蛮像我小时候的嘛，我也从来不想做作业哈。所以、哎、妈妈很紧张，你不做功课你明天怎么见老师？结果他们就起了争执，然后妈妈就很生气骂他，他就觉得说你不可以骂我，你这个妈妈怎么不爱我。结果他们吵到一个地步，我儿子看到我的时候，他流眼泪回到房间整理箱子，带着他小小的箱子说要离家出走。哦，妈妈也很生气啊，站在厨房里面说，爸爸你回来了，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好啊。我没有想到我在教会处理纠纷，回到家还要处理家庭纠纷哈。但是我那天倒是蛮平静的，我看到儿子好好玩哦，他整理了他皮箱，那个小小的皮箱大概不用放几件衣服吧，他说他要去离开。我就问说，我的儿子叫 Mickey， 说 Mickey 你要去哪里呢？我们家离火车站很近。他说我要去火车站。我说你去火车站干嘛？他说我要坐车到下一站去。那下一站在哪里？不知道。哦，随便上车就走。哇，好潇洒。OK， 好哈。那我说你真的想清楚吗？你想清楚我送你去哦。我是这样教儿子的。我说我送你去，他说好啊，你送我去啊。不过我说你要想清楚两件事情哈，第一，你有钱吗？他想想，嗯，没有。我说等一下饿了，你吃什么？啊，这个还好啦，可能有人可怜你啊，这个欧洲人非常有同情心，给你吃的。但是晚上睡哪里啊？或者有地方睡？睡到半夜你害怕想要找妈妈，妈妈不在怎么办？他就看着我说，爸爸你跟我一起走。我说我很爱妈妈的，你叫我跟你私奔啊，做不到啊，对不起啊，我要留在这个家。他看看哥哥说，哥哥你跟我走。我们老大讲话很干脆的，鄙视了他下弟弟以后说了一句话，我神经病啊，我走了哈，不理他，他就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哈。我发现开始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承担他刚刚所说的话，没有能力去承担他刚刚所做的决定，他开始很尴尬。我说 Mickey， 爸爸给你两条路，第一，假若你现在听我讲完以后还想要离开家去火车的下一站，我立刻送你走。假若你觉得你做错了，妈妈就站在厨房，你去跟她 say sorry 吧。她大概坚持了1分钟，放下她的行李，跑去妈妈那里，抱着她说，妈妈，都是我的错。你发现吗？这个孩子很可爱啊，他很现实啊。他小孩子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很反省，就是他知道他不能靠自己，偶尔他也会逞能， 不过他最终会明白，他不能靠自己，他会很谦卑地逃到妈妈面前说，是我的错，对不起。妈妈也不放过他。师母是一个分这个是非分白的分明的人，哪里错了？嘿，我就知道下午你没有那么好受，哪里错了？他说我刚刚不应该不听你的话啊，什么小孩子很明镜一样，就讲得很清楚。结果呢，我就出现了。既然他跟你道歉了，你都要原谅你的仇敌，儿子总得原谅吧，让我抱抱吧，好，两个人就和好。不过这件事情放在我心里很久，我在想，好多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像我儿子一样，动不动说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其实上我们常常所做的决定就像撒来一样，悲剧是自己造成的。同意我讲的吗？你人生今天所遇到很多的问题，不怪上帝，不怪别人，谁搞到搞定，谁搞出来的事情？我。所以记得一句话，我永远是我家里最大的麻烦。每个人都讲这句话，这个家就有救了哈。我永远是问题的所在。弟兄姐妹，你注意到吗？这个决定是谁的错？撒来的错。但是我现在请你进一步的思考说，真的只有撒来的错吗？不灵光黑，这个也是我的错吗？OK， 不要紧，帮我处理一下哈，也帮我放下一页就可以了哈。难道只有撒来的错吗？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决定真的只有撒来所造成吗？好像不见得。夏甲呢，这一个麻雀变凤凰的女孩子，她真的就没有错吗？我称她为叫做忘记自己是谁的夏甲。为什么呢？第一，她母凭子贵啊。我常常觉得人的拥有其实是蛮挑战人的，人没有的时候其实蛮谦卑，也比较像人。人有了某一些东西以后，就开始觉得飘飘然，甚至有点不像人。我不在骂人啊，我是在骂人啊，我不在骂你了，也可能是在骂你，我不晓得啦。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人的拥有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圣经里面扫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非常谦卑，当他拥有一切的时候，你发现他会为一句赞美的赞词而耿耿于怀，变得像野兽一样。这个夏甲母凭子贵的虚荣，使他变得虚胖，变得不是真实的自己，反而用这些所谓的拥有来定位自己，寻找自己，甚至要证明自己的这种自我寻找定位，其实是蛮可怕的心理反应。然后我也觉得他有一点恩将仇报，他原来是一个奴隶来的，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别人？这个奴隶不是今天的员工那么简单的，各位，那个是没有地位，没有身份，没有生死决定权的人，他完完全全的属于他的主人。今天主人高抬他，虽然这个做法不一定对，不过对他来说，夏甲来说，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恩赐。不过他没有纪念，当他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啊慢慢肚子大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个拥有啊，这个拥有啊，让他感觉到飘飘然，蛮有意思的。不过，我接下来讲这句话，是我也想很久讲这句话。夏甲都还没有搞清楚，这是馅饼还是陷阱，他都还没有搞清楚，他就高调的跳上了舞台。张牙舞爪，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会怀孕的撒来整死你夏甲绰绰有余。你发现这个夏甲也不是省油的灯哦，各位，家里面如果有这两个不省油的女人，哇，这个家没有宁日的，你发现吗？各位姐妹们，不是针对你们哈， 这是故事，真的就是这样呈现给我们。你发现吗？这一个人他都没有搞清楚，他嫁给亚伯拉罕，他怀孕到底是馅饼，天上掉的馅饼，还是接下来有很多很多的陷阱，他都没有搞清楚，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了不起，看不起他的祖母，跳上了历史的舞台，张牙舞爪。在这个时候，这个撒来终于受不了了。因此呢，你发现呢，他的绝境谁找的？自找的，对不对？自找的。我们很多问题都是自己找的，承认吧。我今天很多问题都是自己找来的。我们常常后悔，不过人的有常常会显出人的愚昧。人拥有的多却不以拥有的为傲，这是智慧的。但是这样的人多吗？恐怕不多。我们华人好奇怪的，没有的时候我们会低头哈腰，天生的奴才命和奴才相。不好意思，我是在骂你哈。我们华人的劣根性、奴性其实是存在的，你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哪里的华人，我们总是崇洋媚外。你别说没有，那些高大上的你总是会对他比你想象的尊重，但是假若人名落孙山或者是一蹶不振，你心里面会对他的感觉产生变化的。这就是我们的劣根性，人的有会显出人的愚昧来。因为人的自我定位常常抓不准，所以夏甲这个时候比较像什么呢？像古代版的土豪。什么叫土豪？他没有真材实料，突然间一个恩赐暴发户，怀孕了。那个时候在这个家庭里面谁能怀孕，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土豪开始觉得哎呀了不起。我觉得夏甲从来都是一个自我定位不够准确的人，他开始觉得自己了不起，越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呢，其实是自我形象很低落的人。他常常喜欢用他外面的拥有来表示他里面的厉害，常常用他所认识多少人来表示他的地位，用他用多少的金钱表示他的能力啊。这样的人呢，他很悲哀，他的自我定位其实抓不到，或者说他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在寻找真正的自我，很可怕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想提醒各位，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好多的悲剧，好多的家庭，好多的这一个这个家庭的悲剧，都是有许许多多的家庭成员，他们很想要用有来证明自己。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从亚洲、从台湾、从印尼、从东南亚、从中国出来的弟兄姐妹。我想你们有没有一种情节，是每一次当你们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人无眼见江东父老，或者要带着光宗耀祖的荣耀回到你自己的家里面，顺便吹吹牛。我有时候不太习惯参加一些的 聚餐，当我跟他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我有一点点不习惯。这个说好听是不习惯，说不好听，骄傲一点，就是我有点看不起。不看不起也不对哈，就是我觉得还是不适应，因为他们坐下去就是一直吹牛。我不知道他吹的牛是不是有多少是真实，还是多少虚假，但是我不晓得。反正他们每一个坐下来都在比较，哎呦，你家儿子念哈佛，我家念剑桥，对我来说重要吗？了不起吗？是蛮了不起的，但是需要这样讲出来吗？我儿子结婚的时候送给他女朋友那个钻戒3克拉嘞。我在想，关我什么事啊？你一定要讲出来吗？我们总是希望讲一点我们所拥有的来表示我们脸上比较有金。我觉得 如果我们信了主，仍然活在这样虚伪的虚荣当中，你仍然的生命没有被福音改变。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是看我们外面拥有什么，你是谁比你拥有什么来得更重要。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那个是拥有，赔了自己的生命，那个所是。这个里面的生命比你外面拥有更重要，这是你我所接受的福音。结果我们比来比去还是这样，那跑到教会有没有好一点呢？稍微好一点，有一种属灵的虚荣比较。哎呦，他的恩赐比较不错，为什么我们的牧师不能够像那个牧师一样？你知道吗？你在讲什么？你在告诉你自己说，原来有一些有恩赐的人是你比较尊重的。那我很担心啊，一件事情，有一天我老了，我没有恩赐，是不是你们也不会太尊重这些人？会吗？会。我常常告诉我自己说，当我有一天年纪大的时候，当我有一天退休的时候，我要适应被人遗忘的生活。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我体会不到的。不过有一天你要知道，人有一天恩赐会结束，能力会结束，眼光也会短浅。你应该怎么去过那种退休的生活，是我想过了这十五年以后的事情。不过我现在开始想怎么样去面对那个。所以我发现嘛，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比来比去，哎呀，他带的敬拜比较好，哎，这个人做事会很不错，哎，哦，那个人就差一点点了。哇，这个讲道好棒哦，你看他像脱口秀一样。不过这个人就稍微逊色一点点。不过作为我们今天在台上服侍的弟兄姐妹们，我也鼓励你们不要怕被比较，因为你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上帝从来没有会说，哎呦，你恩赐很好哦，哦，你好会讲道，将来我给你冠冕大一点。没有，他看你里面别人看不见的忠心和良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世俗的风和比较，这种自我定位的错误，常常也环绕在我们所有侍奉人的心里面，常常找不到自己。其实各位，提醒大家，我们的所事比我们所有的来得重要。夏甲给我很深的功课，后来我也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豪叫做 C.S. Lewis，我在他的自传里面，我读到了一个让我很感动很感动的一个信息。他称这个叫做走出自我。为什么叫做走出自我呢？有人问他， C.S. Lewis 写自己自传的时候，全部写的是他57岁以前的人生历程。我们大家都晓得，57岁以前是 C.S. Lewis 还没有接受主，他人生能够最大的成就，后来被所有基督教世界熟知的是他57岁以后写了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这些作品，包括我们很喜欢的童话叫做纳尼亚传奇，对不对？写了很多返璞归真啊，什么这些这个信仰的问题，以及包括苦难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等等，这些的书安慰了那一个世代的英国人，包括其他英语世界的人们。但是 C.S. Lewis 在他写自己自传的时候，竟然对他信主以后的人生挣扎，以及包括他生命的领受得着改变影响人的世界，竟然只字不提。他讲的全部是他过去失败的、不信主的、跟上帝对抗的，然后一讲一大堆他人生的经验。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讲你之后的？因为之后的才是精彩的。C.S. Lewis 用了俄国的文豪托尔斯泰讲的一句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你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吗？他在表达说，我信了主以后，我的人生幸福了，没好提的，荣耀归给神，因为跟你们一模一样，都是在主里面领受了丰富的恩典，没什么好说的。而我要讲的故事是告诉你们，我没有信主以前，我的人生虽然很有成就，但是那个挣扎是什么。我说好谦卑哦，但是我觉得是正确的。 C.S. 路易斯称这个说，从57岁皈依基督信仰以后，他说他越来越不关注自己的观点和他心理状态的变化，越来越不关注他所拥有的称赞与美名，他更关注的是上帝和上帝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好多时候我们很想证明自己，对吗？有没有调查过一个现象，就是今天有很多的虎爸虎妈 Tiger Mother， 尤其是妈妈们，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哎，听说怀孕就开始有胎教，很怕输啊。然后呢，孩子长大的过程里面，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常常加给他们。所以有一些心理学家去调查说，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的把自己的孩子从小就逼着他们，没有说不好，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做，促使他们有这样的原动力的，是他们背后那真正的根基，你大概猜也猜得出来，就是他们想要用这个来证明他们的孩子很棒。我求主让我们能够反省，我仍然鼓励我们的孩子要用功读书，要好好弹琴，要好好的追求长进，因为神给你的能力你不能够浪费。我是这样鼓励我的孩子，你能够做得到的你要做到，因为你努力了你就会进去另外一个领域，但是你不需要用这个来告诉你你很厉害，我不稀罕，你的厉害是从我遗传的，没什么了不起，我是从我父亲遗传，我所有的是上帝恩典，所以你不需要用这个证明自己，你不要用那个成绩跑来跟我讲，爸爸我考了100分，这个算不了什么，对我来说我不在乎，我在乎是你有没有尽了力量，这是我教我孩子的方法，不过你可以参考。我的意思是说，我的孩子有时候也会很想证明自己，我说你不需要证明给我看，你只要告诉我你努力我就支持你。我仍然鼓励我的孩子要好好的努力学习，但是不用这个来证明自己，反而说荣耀归给神吧。我对我的孩子讲说，哎呀，你们啊，越厉害越要低调，感谢主赞美主，这是从心里面讲出来的，不是在感谢赞美主的时候自己脸上也很有光彩，这种感觉很好，不过要小心。只有这两个女人的问题吗？你有没有发现读到这里男人跑哪里去了？男人干什么去了？唯命是从啊。老婆说，哎呀，把下甲给你为妾，好吧好吧，我看不下去了，我应你受娶，使女在你手下，你干什么都行，这么没有原则啊。姐妹们，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先生，你大概想死的心都有了吧。哎呀，帮他生孩子的时候，哇，这个多么的亲密啊，多么的温柔，多么的照顾他，怀了孕以后多么多么，哇，突然大老婆生气，你想怎么就带他就怎么带他，他是你的使女，在你手下，你要他死都可以。这个下家，这男人一点都不像男人。亚伯拉罕这里有没有信心之父的形象啊？我读到那里我很开心，我说主啊，有时候我不太像一个属灵的领袖，我看起来我觉得我也很安慰，为什么呢？因为都是罪人啊，推卸责任，有没有觉得？所以我讲到这里，我要把你们带到一个最重要的小节里面。你觉得这个故事的绝境谁的问题？到底谁的错？哎，我们一起来讲这句话好不好？我们都错了，好不好？今天回去，无论你的家有什么问题，你对你的家人说，我们都错了。谁的错？我的错。你知道今天很多危机，教会的危机都是承认别人有错我没错，这种人很麻烦，这种人很麻烦， 所有都是别人错，都是你的错，月亮惹的祸啊！你看月亮也有错，哎呀，怎么会这样？但是你不要奇怪，其实从根本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有些人认错也蛮有意思的，我知道我有错，但是假若你不这样这样，我也不会那样那样。他到底有没有认错？他有没有认错？我发现没有认错，哎，哦，承认自己有错，但是说我的错是因为你的错所造成的，这种等于没有说，还是说我犯错是有原因的。各位弟兄姐妹，人性的软弱与人性的败坏，以及对自己的错误的认知的那个盲目的可怕，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都错了。不过，他们有没有悔改呢？好像看不出来悔改。所以我刚刚说嘛，人的再一步的决定，那个可怕的后果是越来越可怕。如果不是上帝介入，这个家庭已经完蛋了。越来越麻烦的解决方案，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更多的问题。撒来开始苦待夏甲，赫尔本的翻译总是太含蓄，我真是佩服这些学者们。如果我翻译这段经文，我绝不会用苦待，我会用虐待。什么样的苦会让一个怀孕的女人不顾自己的安全从家里跑出去？请你告诉我，各位姐妹们，你们比较有体会。除非这个苦待已经危及孩子的性命。什么样的力量是让这个女人会为保护她胎中的婴儿而不顾自己的安危从家里跑出去？各位，你知道吗？夏甲已经变得像魔鬼一样，他不是上帝，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模一样可怜的罪人，他承担不起这样的后果，但是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因此呢，他就用自己的怒气，把他不能怀孕的怨气，以及接受夏甲这个讥笑的那个怒气，全部加在一起，报复在这个女人的身上，苦待让夏甲受不了。所以我说嘛，这个时候的撒来哪里有多国之母的形象，简直是希伯来版的容嬷嬷，充满着苦毒和伤害。夏甲呢，他的解决方案就好吗？他跑出去，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他们是游牧的民族，又没有耕种，一个女人她有什么力气打猎去养活自己，养活胎中的儿女儿子呢？根本不可能。她从家里跑出去的那一刻，她必死无疑。但是她管不了那么多，她跑出来了。所以发现吗？她躲过了撒来的苦待，逃避了这一劫，却陷入了更大的危机。在这个时候，你发现上帝的使者出现，他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怎么回答？你如果注意读经文的话，夏甲只回答了他从哪里来，但是他有没有说哪里去？解经家们有两个解释，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他说：为什么夏甲只说自己从哪里来？我从我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但是他有没有说哪里去？没有说。原因有两个：第一，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没有目标，他只是一味的逃命，现在连他自己都不晓得下一站在哪里，所以他怎么回答？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当使者问他的时候，他才思想我下一步要去哪里，发现这是一个更大的危机，根本无地方可去。第二，学者们更认为说夏甲是故意隐藏他要去哪里，我觉得也有道理，因为逃跑的人最怕自己的行踪暴露，所以他不会讲他去哪里，他还防上帝一手。你看看这个人，自己死到临头了，还在防别人一手，他怕祖母派人追上追杀他。这个故事到了我刚刚讲到的这一步的时候，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有出路吗？悲剧哎！如果夏甲死在外面，上帝的应许就破产了。 万国必因你得福，因为有一个孩子跟母亲因你们两个家伙死了。这个叫得福吗？恐怕上帝这个应许永远要被人诟病，说哎，这个人哪里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一个奴隶嫁给了自己的先生 做太太，生了孩有了孩子以后，结果因为自己的嫉妒，家庭的纷争，跑了出去，死在了外面。这样的一个事件，恐怕要让这一个家庭和这一对夫妻蒙上永远的污点。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连夏甲的祝福都祝福不了，还祝福万国万民，谈何容易？所以上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的。我觉得当我读那里，我很有盼望，说主啊，我是你的人，你不会让悲剧发生，继续发生，你一定介入的，你相信吗？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他介入了。没有上帝介入，亚伯拉罕糟糕不得了。哎，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讲这个话，对不起啊。但是我知道我们人都是这样，所以你们发现吗？神的介入时险象环生。我讲快一点，上帝的方法，第一，神确定夏甲真实的身份。他问夏甲说，撒来的使女夏甲，这上帝自己说的啊。上帝的使者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撒来这个夏甲自己有了身孕以后，就看不起自己的祖母，觉得自己飞上天了。但是在上帝的称呼里面，不管你怀孕，你肚子有多大，你有多了不起，上帝还是称呼他原来的身份。所以我读到那里，我有一个很深的领受，我对我自己讲的，也跟你分享。在上帝看来，就算你拥有一切，你依然还是原来的你。可以理解吗？我再说一次啊，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即便你拥有一切，你还是原来的你，没有改变，你依然是一个原来的你。我对我自己说，主啊，不管我将来会变得多有成就，我有多少学位，我也在多少人当中 被人欢迎，不管我训练了多少的门徒，不管我将来多少学生做好的传道人，不管我在你面前依然是一个需要恩典彻头彻尾的罪人。你越早明白，越好操练，你就越蒙上帝祝福。我们太多时候忘了这件事情。我们曾经是罪人，跑到教会以后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变义人，义人义人做惯了以后，忘了自己的前生，就看到别人犯罪就哦，我的主啊，都忘了自己是谁了吗？各位，所以上帝的方法很有意思，打回原形，好吗？你们今天愿意不愿意让苦难把你们打回原形啊？哦，愿意啊。刚刚我们读过的起因经文，看到约伯记吗？我有一句话让我掉眼泪，上帝的仆人以利户说，耶和华神用苦难教导在苦难中的人。人生中最重的最深的功课都是在苦难中学会的。我很感恩，如果没有这些的打回原形的经验，我们今天也会像夏甲一样飞上枝头，忘了自己是谁。我感谢主，当我像一只风筝越飞越远，越飞越高的时候，神总是有办法让我安全着地，他会把我拉回来。你也需要，我保证你也需要。第二，我以为上帝方法好到哪里去，结果也没什么好到哪里去。哎呀，夏甲，你从哪里来？讲完以后，上帝使者怎么说？现在你要回到你祖母那里去，拜托，受不了才逃出来的，结果叫我回去，回去干嘛？送死。上帝的方法好像没有好到哪里去吧，但是这是唯一的路。上帝说，你回去不是继续跟他对着干，你去回去干什么呢？上帝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去，伏在他手下。你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你现在回去认错，你会在伏在他面前做你以前该做的事情，还是奴隶？ 你就得以保全性命。所以上帝的方法常常有意思，他不要我们逃避问题。今天有没有人想在这里听完讲道以后跟牧师谈一谈以后呢就回去离婚的？有没有？我用这段经文告诉你，回去继续被苦待，因为这是神的方法。有没有一些人想来这间教会，今天做了最后一个礼拜，从此撒哟那拉？我鼓励你哦，上帝的方法说不要逃。这个教会要让你不喜欢的事，也会有让你不喜欢的人，哪里没有啊？有个人说，如果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请你告诉我，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有完美的教会，你一进去就不完美了，明白吗？各位，离开教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人的办法。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呢？回去继续被苦待。2008年我跑得很远，我跑到新加坡去了，我的计划就是从此一去不复返。我念神学的时候把房子卖了，我几乎把我重要的家当全部搬到了新加坡。我跟我自己说，欧洲啊，真不是一个容易待的地方。哎呀，我们教会那个时候也蛮麻烦的，所以我就飞啊。我进神学院的第一年，就有一间教会跟我谈要留下来的事，哇，好开心啊！终于有人要我啊。那我很想留下来，我很想来到新加坡，但是这句话让我回到欧洲。回去继续被苦待，时候还没有到。我祷告，我清楚，我明白，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又从哇，这个真麻烦，人的计划跟不上上帝的旨意，很麻烦。你看，所有的家当又重新又花了好多钱呢、啊，9个大箱子、啊、搬回到意大利来。所以前几年你们的教会也在邀请我，聘我做你们的牧师，做你们的传道人，我不敢答应，因为上帝说回去你该受苦的地方好好受苦，我怕我害了你们啊，你明白吗？我现在可以讲说，因为你们已经在聘牧了，你们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敢讲这个话，我不可能来你们教会做你们的传道人，因为我怕上帝，我也怕害了你们啊，我怕我那个约拿逃跑的人结果把整只船给我毁掉。因为神对我很清楚的指引说，回去你原来的地方继续被苦待、啊、我知道了，他们没有虐待我，但是他们真的有时候会苦待我。但是过去是被迫的被苦待，现在是甘心的服下去。我说，主啊，你帮助我，我做不到、啊、我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我是有个性的人，我天生有逆反的心理，哎，怎么办？紧接着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一句话，你要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把自己埋下去。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从新加坡回罗马的时候，我是一路哭回来的，我不愿意倒愿意，只因为上帝这句话。你知道这个信息我预备了几年吗？3年。我讲不下去，我讲会哭的，我现在我可以欢喜的讲，因为我回来了，苦过了，未来还会受苦呢，还会。我对我自己说，主啊，我这种人是需要你修理的，你能跟自己，你跟上帝这样讲吗？我说，主啊，我这种人是需要你修理，因为我很骄傲的，我会飘的，但是感谢主，你总是让我安全着陆。上帝的应许不是把你推回去受苦就这么简单，上帝赐下美好的应许说，你的后裔也将成为大族。上帝告诉撒来说，你只管回去，你谦卑，你学你的功课，撒来不会整死你，我保护你。这个应许多大，所以怪不得夏甲说，神是看顾我的神，连我他也看顾我。 上帝的方法好不好？所以想离婚的今天回去继续被苦待，想离开教会的明下个礼拜继续回来，想要自杀的回去继续受苦吧。这就是上帝的路。你觉得上帝啊，你这个路有什么好吗？我们都是巴不得你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神改变环境以前，总是先改变我们这些人，因为神爱我们，神用困苦帮助困苦的人。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以撒生下来，好奇妙，14年以后，撒来又来了，打发他走。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学聪明了，跑来问上帝说：“主啊，怎么办？忧愁。”上帝的使者对他说：“听老婆的话。”神叫你听你就听啊，神不叫你听的时候千万不要听啊，一听就出问题了。结果他把那个放在这个夏甲的肩上，那个时候你注意到吗？那个时候以斯玛利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有能力来帮助这个家庭。所以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方法，神让这两个儿子都安安全全的生活下去。如果不是上帝介入，你觉得以撒跟以斯玛利能够活下来吗？终于我们在人生众多错误的挫折中学会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常常到今天有很多事我还不明白，我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相信你比我聪明，我愿意顺服你。”以撒也是最终应许的那一位，其实在圣经里面这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对吗？刚刚我们张威弟兄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指向这一个方面。对我们今天来说，主耶稣是我们所有问题解决的出路，所有的问题都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他所给我们那十字架的路上，我们就有出路了。以撒出现是整个家庭问题解决的重点。所以我觉得夏甲回去以后，你发现吗？撒来要面对自己的错误，看看自己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夏甲也要回到最初的起点来等候上帝刚刚跟他所说的应许。而亚伯拉罕在面对着两个女人以及他的儿子越来越长大之间的家庭问题，去承认人性的软弱，并从实等候上帝的应许。上帝说：“从撒来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他现在明确，一直等到100岁的那一年，在人毫无指望的时候，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撒来的子宫已经死了。就这样一个毫无指望的时候，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回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仰路上，回到自己的主面前，十字架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才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祝福啊！绝处逢生，原来我们不能，上帝能。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你在绝境当中，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允许我提醒你，你还要靠你自己的本事继续撑下去吗？回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无能，承认上帝的方法更好，仰望主吧。我知道我时间已经到了，不过允许我再做最后一个故事的讲说。这篇信息很长，通常我要一个半小时，我已经很浓缩，好不好？对不起啊，再给我2分钟我就讲完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让女人让男人感动的女人，我只佩服这个女人，叫做 Monica。 我写她的故事，我感动，我流眼泪，我还把它写好送给我师母，你就知道我的用意是什么。让男人 感动的女人。莫妮卡敬畏上帝，先生有外遇，痛苦的不得了，跑来跟主教商量祷告，主教给他一句话，祷告吧，他就真的回去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很久。有一天他先生悔改了，什么时候悔改？他老公死以前的两天他悔改了。奥古斯丁回忆他的妈妈说，他妈妈好温柔，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跟爸爸吵架。外面有女人，哪个女人受得了？他不吵架，不吵不闹，就是祷告，心里有苦流泪到主的面前。祷告是好的办法吗？或许不算最好，但是却是唯一的办法。对一个没有能力的女人来说，她就是这样子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来祷告祷告。在先生生病的时候，她还照顾他，非常非常的细致爱他，感动到他先生。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在他先生死，他也不知道自己两天以后死啊，他也不知道。他就有一天跑来跟莫妮卡说，莫妮卡，我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怎么样啊，怎么样。莫妮卡说，我愿意原谅你。然后就带他的先生一起回到上帝面前。两天后这个男人去世，有点遗憾啦，但是还好吧哈。结果第二天，接下来他要面对更大的苦难，就是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哦，奥古斯丁很糟糕哎，16岁就跟有夫之妇生下私生子啊。奥古斯丁很厉害，白天在大学教书，晚上跟女人混在一起，早上过着天使般的生活，晚上过着魔鬼般的生活。他又信奉了另外一个宗教，恶元论，善恶之神。犯罪不是我犯罪，是因为恶的神打赢了，所以他就把我一起带过去了。妈妈难过，跑来跟主教说，主教该怎么办，我儿子更糟糕。主教说，祷告吧，你这样的祷告上帝不可能不听。傻傻的就回去祷告，也没有别的办法。结果奥古斯丁哦，搬去了，从非洲搬到了罗马，从罗马搬到了米兰，一发不可收拾，看也看不见。莫妮卡看不见儿子的状况，在非洲他就一直为儿子祷告，一直为儿子祷告。直到有一天，奥古斯丁在米兰的一个花园里面读到了罗马书第13章第14节，不要为肉体放纵安排这些醉酒邪荡，都是上帝所不喜欢的。他赌，他悔改。那一年奥古斯丁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莫妮卡出席。不过奥古斯丁复活节受洗以后，莫妮卡就回到非洲去。那一年秋天，莫妮卡离开世界。我读她的故事，我很感动，我感动到不得了。我说，这是一个让我钦佩的姐妹，她一生没有别的办法回到上帝的面前。奥古斯丁影响了整个基督教的世界，是因为他有一位伟大的妈妈。奥古斯丁后来在他的忏悔录里面说，当我想起我的妈妈的时候，他说，神怎么可能不听他的祷告。你的孩子教育有出路吗？你的孩子是不是在逆反期，使你没有办法？早一点承认吧，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嘛，怎么办？回到上帝的面前。